乾隆和讷亲君臣二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御花园门前。乾隆突然发现唐儿正站在御花园门外和什么人说话呢，便停住了脚步，老远喊了一声：唐儿，今天怎么这么好的兴致啊？这是要游御花园吗？唐儿回身一看是乾隆，不由喜出望外。他今天呢，是来送赖妮子进宫选秀女的，结果却被内务府内监司的堂官魏华给挡在御花园外边了。这个魏华是庄亲王允禄家的包衣奴才，也是这赖妮子同父异母的哥哥。按说他既然是赖妮子的哥哥，赖妮子进宫选秀女他应该通融才对呀，怎么还给拦住了呢？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赖妮子母女俩在魏家受大太太的气，大太太就是魏华的母亲呢，那魏华自然是和母亲一溜神气了。赖妮子在他们家的时候受了不少的欺辱，如果赖妮子进宫一旦发迹了，那对他们魏家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魏清泰的大太太也就是魏华的母亲就跑到庄亲王府里，见到了庄亲王的福晋，说了皇室和赖妮子好多的坏话，又说他们母女俩被撵出去这么多年过的是神仙的日子，如今不知怎么巴结上了六爷，要送赖妮子进宫入选。那个小狐狸精要是真带着个肚子，那万岁爷会落个什么好名声呢？庄亲王福晋不明就里呀，一听就信以为真了，一气之下吩咐内务府，秀女已经足额，无论是谁一概不能再进。因此魏华就在御花园挡了唐儿的驾，虽然是挡驾，但是态度非常客气。哈哈，六奶奶明鉴，不是小的不给奶奶面子，而是皇家事事都得有规矩，实在是秀女足额了，奴才做不得主啊。庄亲王说，皇上有旨意，今年选秀是不得已儿，宁可不足额也不能再添，奴才这是奉命办差，六奶奶只要和庄亲王说好了，奴才是没得说的。不管他说话怎么客气，但是毕竟当着这么多太监侍卫的面儿挡了唐儿的驾，当然唐儿觉得面子挂不住了。他红着脸儿正要和他理论，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回身一看是乾隆。哎呦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说了，但是他马上又有点心跳，眼睛里盈满了泪水，红着脸儿不无幽怨地瞟了乾隆一眼，跪下请安：臣妾叩见主子，恭请主子金安。讷亲早就听说过乾隆和唐儿的事儿，见此情景急忙说了声：主子，奴才先进去照料照料。说完便先溜进园子了。于是唐儿就把送赖妮子进宫选秀的事儿简单给乾隆说了一遍。乾隆听了，扫了一眼跪在唐儿身后的赖妮子，又看看魏华。魏华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：啊，是，奴才是。今年秀女的名额是多少啊？回万岁爷是240名。
啊，
都是自愿进来的吗？
是，都自愿，谁不愿意伺候主子呢？
朕要是查出来有不自愿的呢？
这奴才。
乾隆扑哧一笑：嘿，你这杀才也把朕看得太不通事理了。这些个秀女都是旗下簪缨之族的娇女，哪个在家不是娇生惯养的？谁愿意把女儿送进宫里来当使唤丫头啊？前天朕去老佛爷那儿请安，还遇到一个 向老佛爷求情免征他们的独生女儿的呢。说到这儿，他见魏华吓得面如土色，头上冒汗，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，便缓和了一下口气，又说：不过你对朕说都自愿也不为错，朕不怪罪你。去吧，送这孩子进去吧，待选后确实有家里离不开的，退出去一名也就是了。
这
魏华诺诺连声，又磕了个头，便带着赖妮子退下去了。这下唐儿可高兴了，他觉得面子争足了，满意的抿嘴一笑，抬眼看乾隆，正好乾隆也看他，四目相对，唐儿羞红了脸，马上又低下头来。乾隆见唐儿要走，有点依依不舍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说：哎，唐儿，你跟朕来，朕有事儿要问你。唐儿下意识的左顾右盼一下，就跟着乾隆进了园子。二人来到一棵老槐树下，便停住了脚步。唐儿四下看了看，皇上，这么多人，难道皇上又不怕闲话了不成？
嗨，怕什么？人多才光明正大嘛。要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朕问你给娘娘许的什么愿，要是还不起呢，就从内廷里赏出来。
唐儿一想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借口，也摆得到桌面上来，急忙一提袍脚跪下了。自从傅恒进了军机处，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。此时此刻，天高云淡，春风拂面，这一对分手的恋人一立一跪，心中都有千言万语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乾隆才说：唐儿，看你的气色还好。
这都是托皇上的鸿福。康儿呢？身子骨可结实？
回皇上，康儿结实着呢。一说到儿子，唐儿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，又怕被别人看出来，强抑制着兴奋的心情说：
啊，皇上赏的长命锁，娘娘赏的镯子都戴上了，如今长得又白又胖，两只大眼睛虎灵灵水汪汪的，可真讨人爱呀。我还请了西藏密宗活佛给孩子推了个格，也是极富贵的大造化命。我怕他出痘，听人家说蒙古人能点痘，一狠心呐，就给他点了。哎呀，孩子整整发了7天的高烧啊，吓得我每天抱着他寸步不离，心想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，我也不活了。瞧我一说起康儿就没完没了了。有一回我抱他到观音庙里受祭，旁边的人见了都说他是个小哪吒，还有的说他是菩萨跟前的金童。上回呀，高恒家的来府里见了，说他长得好像……说到这儿，
唐儿马上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，急忙打住了。高恒家的是说孩子长得有点像皇上，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但乾隆却好像并不在意，见讷亲在远处张望，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好啊，你好，孩子好，朕就放心了。你去吧，缺什么叫傅恒跟朕说吧。
是。
唐儿起身向乾隆扶了两扶，小声说：
皇上也要多多保重。
这时候就听远处高大雍扯着公鸭嗓喊道：
老佛爷驾到！
唐儿又瞟了乾隆一眼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 宫中选秀女嘛，自然是老一套。秀女们跪成几排，由皇上和老佛爷来过目，选中的留下，选不中的退回去。简单的很，咱们不必一一细表。再说刘统勋，他接到了旨意，到邯郸去破案，不敢怠慢，第二天一早就离京出发了。一路上他是紧赶慢赶，第七天就赶到了邯郸城。明天就是端午节了，邯郸城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了长青艾蒿，男人们忙着灌雄黄酒，女人们忙着包粽子做香包，到处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。刘统勋的身子骨虽然结实，可毕竟是40开外的人了，一路上骑着骡子只顾拼命的赶路，浑身的骨头架都快蹲散了。到了驿站只歇了一个时辰，勉强起来胡乱吃了碗粥，就立即把黄三太叫进来，吩咐说今天晚上要见高恒，去邯郸府知会一声，叫他们一齐过来，得立刻铺开人马大搜查。这黄三太虽然已是年过六旬，但是练武人呐，一辈子打熬出来的好筋骨一点都没有倦容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标下跟了半辈子官了，还真没见过像您刘大人这样办事的呢。昨天滚丹过来，米知府还吃了一惊，说是北京离这儿1000多里地呢，怎么也得走个10天半月的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呢？哎，还不知道小儿跟高大人他们这会儿从码头镇赶回来了没有呢。什么？他们还在码头镇？刘统勋一听脸色就沉下来了，他实在不明白这个高恒为什么还死死守在码头镇，真是愚蠢到家了，连个守株待兔都算不上。他本想发作几句的，可是想了想又忍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人小星子进来禀报，大人，邯郸知府求见。哦，快请进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邯郸知府进来了，给刘统勋打签施礼，说道，卑职米孝祖给大人请安。刘统勋仔细打量着他，只见他身穿八蟒五爪的袍子，锦鸡补服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不大的肉眼袍，嘴唇上的一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，看上去还算精干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，还是他赶路赶得太急，浑身上下汗津津的。刘统勋见他正打算递手本呢，笑着虚抬着抬手说，好了好了，老兄不用递了，我久仰你的大名了，怎么这些个糟心的事儿都让你遇上了呢？一边说一边命他入座上茶。刘统勋说这话是话出有因，如果听过我们乾隆皇帝第一卷《风华出露》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还记得米孝祖这个人。咱们在第一卷当中啊交代过，这个米孝祖呢说起来也真够倒霉的。乾隆二年他任陕州知县，有一次去巡视监狱，结果啊被犯人们劫持当作人质了。虽然被阿贵给救出来了，但却因此得了个奉旨疏忽的考语，停俸一年。这停俸一年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啊，就是扣他一年的工资。后来他到京城省里头好一顿运动，好不容易才到米脂县再任县令，因为调济军粮有功升任邯郸知府。谁知道好景不长，这才多长时间呢，在他管辖的境内却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就算将来破了案，他也得落个失察的罪名，摊上这样的事儿，他也没法子，只好自认倒霉。 所以听了刘统勋的话，他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昨天已经派人去请高大人了，只是这条道啊太难走了。
哦，案子出了40多天了，现在有没有点头绪啊？你先说说，我好心中有数嘛。
米孝祖见到刘统勋就像见了救星似的。
哎呀，刘大人，您这一来可就好了。案发之后，高大人只来过邯郸一次，就又回到码头镇了，以后呢就再没来过。他在码头镇捉了一些涉案人，我在这边也逮了不少可疑的人，就是还没来得及会同审理呢。
刘统勋已经到邯郸2个多时辰了，仍然不见高恒来，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。听了米孝祖的话更是火冒三丈，他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发火，尽量用缓和的口气说：
啊，那这些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呢？这么大的案子，开国以来还是前所未有的，圣上气得夜不能眠，你们可倒好，在这穷磨蹭。还有一个案子两头破，个人顾个人，也真是闻所未闻呐。那要是皇上不派我来，你们就不打算破案了不成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好像还有议程们寒暄请安的声音。米孝祖忙说：哦，这准是高大人他们来了。说着就想起身去迎接，但是见刘统勋铁青着脸坐那儿没动，他也没敢动。就听高恒在外边吩咐：
嗨，那两坛子雄黄酒小心着点啊，不能磕碰破了封皮儿，这是供给贵主的，那小坛子放这边，这边，哎，我有用。
天霸，叫他们把食盒子送伙房，该热的就再热热。
这才搓着手快步进来了，一见刘统勋满不在乎的笑着说：
哎呀呀，延清公，可把你给盼来了，一路辛苦，一路辛苦。
他突然发现屋里的气氛不大对头，刘统勋和米孝祖都端坐不动，面无表情，便吃惊地问：哎，怎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刘统勋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，将手一让，米孝祖立刻后退了几步。刘统勋冷冷地说：
高恒，刘某是奉旨前来的钦差，你可知道？
其实啊，高恒之所以要风风火火咋咋呼呼的，是想把气氛搞得缓和一点好说话。自打案发之后，他这心里就像揣了个兔子，听说皇上派刘统勋前来协助破案，他这心里头就更发慌了，对这位名震朝野的活包公有点畏惧。此刻一见刘统勋果然拉下脸来，心往下一沉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干咳了两声，一撩袍脚跪下去了。米孝祖、黄三太、黄天霸也都随着跪下了。
高恒说：
奴才高恒恭请圣安。
圣公安，
万岁万万岁。
三跪九叩完毕，高恒正要起身，刘统勋却一摆手说：
且慢，圣上有话问你。
啊，是。
刘统勋仍然是面无表情。
皇上问你，军饷车中的药材是怎么回事？
高恒觉得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是光明正大，没有一点私意的，回答的呢也比较流畅。
请大人带奏，因奉旨密运军饷，怕一路上太招眼，奴才便扮装成贩药材的商人，一来掩人耳目，二来呢也可以为军中顺便运些药材过去，本想一举两得的事儿， 没想到还是让贼人识破了行藏，这是奴才办差不力，奴才有罪。
刘统勋点了点头，又说：
南京有人弹劾你，悠游秦淮河，素昌侠妓，绊住了腿，迟迟不肯成行，可是有的？你是否在妓院泄露了军情机密？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又是国戚，为何这样无耻？
好家伙，这一问措辞激烈，好像晴空里响了个霹雳，震得高恒真魂出窍，忙磕了个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奴才确实有不检点的地方，是在秦淮河上碰上了熟人，硬拉着到妓院去的，不过只是听听曲子，并不敢素昌侠妓，奴才是知道法度的，但混迹青楼已是不该，怎敢泄露军国机密呢？奴才接到押运粮饷的旨意，并没敢在南京停留，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。这些奴才的随从，还有江南巡抚尹继善和金陵布政使，他们都能作证的，求主子明察。不过奴才的确是大意了，心想走的是太平道，就没有星夜兼程盗差办事，所以赶到石家庄的时候已有点迟了，以致给盗贼以可乘之机，如此泼天大罪，也不知老天将如何发落奴才这不争气的东西呢。等破了案，请主子将奴才交部一处，重重治罪。
说到这儿，声音有些哽咽了，趴在地上连连磕头。这些天黄天霸和高恒朝夕相处，在他面前的可是国舅爷高恒，总是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的神态，没想到他也有畏惧的人，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由此又想到乾隆对自己的小舅子都如此不留情面，竟然把个高恒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发抖，也真算领教了乾隆的威严了。刘统勋一个下马威打掉了高恒的傲气，猛然间想起乾隆说的话，高恒还是可用之人，关键在于人的驾驭，也就没再过分的难为他，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：
好了，高大人请起，刚才是刘某奉旨问话。
是。
高恒勉强站起身来，又向刘统勋打了一躬，站在那儿还一个劲儿的出神呢。刘统勋也没想到乾隆几句问话就让高恒吓掉了魂似的，笑着抚慰他说：哎呀，亏你还是领兵打过仗拿过贼的人，就这么点胆量？想当年我在湖广江夏当县令的时候，大堤绝了口子，圣祖爷下旨叫我带着皇家办差，要是堵不住绝口，就要将我就地正法。嘿嘿，这要是搁在你身上，还不下瘫了？还能带上民工修河堤吗？
好了好了，从现在起啊，打起精神来，不要哭丧着脸嘛，找回银子，捉到一枝花，不但可以将功赎罪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主子的褒扬呢。说完又让座，命黄三太父子也一起坐下。黄三太回过身来呵斥黄天霸：小畜生，你给我好生站着伺候，下去我还有话问你呢。
刘统勋知道他这是要行家法，急忙笑着说：
哎呦，黄老先生，我先向你讨个人情啊，就免了你的家法吧，我还指望着天霸帮我办差呢。
黄三太瞪了儿子一眼，这才不再说话。